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西洋19跟20世纪里面的一种神学，所谓的存在主义。西洋几乎是2000年来，那么在哲学上都非常的注意理论的铺陈。那么理论的铺陈通常都是非常理想性的，而这个理想性的人生也好，宇宙也好，那么都在上帝的十全十美之下，那么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很完美的一种生命，还是一种生活。可是当人真正的去体验这个生活，去体验生命的时候，倒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有一种学说，它叫存在主义。那么存在主义是注重的是人的存在啊，并不是前面所了解到的人的本质，他有什么样的理想，他是怎么完美啊，而是在真正的体验到人生的时候，他有诸多的善事，诸多的不满，那么诸多的荒谬跟矛盾。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潮流，我们几乎可以说在20世纪，那么20世纪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是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展来的，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啊，都有浓厚的兴趣对这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的生命。不过这种思想基本上还是要回到西洋19世纪的前半段，那么里面有一个丹麦一个思想家，他的出身跟他的生平跟他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些日记，他描写出自己生命的一种意义，自己对生命的一种感受，那么跟这个宗教里面的还是跟哲学里面的所谓的理想，所谓的完美的人生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所以他就觉得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不现实，那么都是太注重理想，那么以前呢太注重这个体式，而没有觉得人生并不是一个系统，并不是一个体式，也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零零碎碎的所有的东西所构成所组成，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现实。所以齐克果他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113年出生，那么他的家庭就我们可以说有幸有不幸，所谓幸的就是他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出生，也就是说他爸爸是一个新教的牧师。可是同时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所以他的整个的生命，尤其是他少年的时代还是童年的时代，跟其他的同学就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同学那么上学的时候父母都在上班，然后同学们放学之后父母也下班了，所以尤其是周末，那么这个家庭的团聚，父母亲怎么带着小朋友去郊游，去外面去玩。可是在一个基督宗教的，在一个基督教的牧师的家庭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其他的人下班了，这牧师开始忙，其他人在周末放假了，这个牧师的生活更忙碌。所以在牧师的家庭出生的小孩子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很不幸，因为他们作息的时间跟一般的小朋友不一样。所以这一个齐克果他从小就感觉到他是例外，然后呢他很孤独。那么例外不单只说他家庭的牧师这样的，而且又是因为他的爸爸那么在跟他前面的那位太太生活并不是很协调，因为他前面的那个太太中年卧病在床，所以这一个齐克果那么他可以说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不是很美满。那么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 这个牧师他强暴了下女，然后就生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奇克果。所以奇克果他觉得他是例外，因为别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他觉得他是暴力的产品。那么然后甚至他到了这个地步，他以为他非要下地狱不可，因为其他的人只有亚当犯了原罪，而他呢不单只承受了亚当的原罪，他又承受了他爸爸的这个原罪，因为他爸爸这个犯了不可告人的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说奇克果原来的太太当然多多少少知道她丈夫生活出轨，可是她不能去告发他，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她丈夫会丢掉工作，家庭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所以她更日日不落的就死了。那么死了以后，这一个下女，这一个佣人就成为奇克果的，我们说奇克果的妈妈，变成她的后母。所以婚姻跟家庭可以说有一点正常的状态，可是奇克果本身就是大的奇克果，他总是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是罪人，可是因为他很有本事，办事的能力很强，也很会正道，那么一般的信徒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上帝的代言人，都非常非常尊敬他。所以这样的话，死到这个牧师心里面更难过，死到这个牧师在群众面前他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正常，可是一回到家里他整个就崩溃了。所以我们的奇克果跟他的爸爸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没有什么可以谈心的地方，所以他就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慢慢的成长。当然他聪明才智很高，乃至于他念大学，然后觉得他这个文笔也非常的犀利，可以在报章杂志里面写很多的短评。可是毕竟他不能够在他的学问里面来去得到自己生命的这个平衡，所以他那个时候丹麦是很崇拜德国，以为他到德国去，尤其到柏林去，可以听一些大哲学家还是哲学大师们的学说，能够稍微弥补自己心灵里面的这个不平衡。所以奇克果就到了柏林，可是那个时候在柏林讲课的几个大师们，那么都是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有一个特色，就是用很有体系的方式，用十全十美的一个宇宙来去解释人生。所以奇克果在柏林念书的时候有一些日记，他是这么写，他说德国观念论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就好像一些建筑工人。那么这些建筑工人是做什么呢？就是他一天到晚替人家盖高楼大厦，可是自己呢永远是在高楼大厦旁边的这公寮里面住。那么当高楼大厦做好了，那么他这个公寮拆掉，他又在别的地方替别的人盖一个高楼大厦，自己呢还是住在公寮里面。所以奇克果对这一些德国观念论的学说，对理想性的一些学理，还是对人的一些观念，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耐烦，因为他觉得现实的生活并非如此。所以这一个奇克果以后他回到丹麦，那么当然我们说他心里面还是非常的这个不稳定啊，因为他在到柏林以前他曾经跟那个女孩子订了婚，可是以后他觉得他不应该，他的内心的一种痛苦不应该让一个很纯洁的女孩子负担，所以跟她还解除了婚约。可是到后面我们说毕竟她是一个牧师家庭出来的小孩子，她有困难还会去看圣经，所以当她看圣经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找到一个信仰的典范，也就是阿伯拉罕。 那么阿伯拉罕为什么是个典范呢？因为阿伯拉罕他根本就不用他的脑筋，他只听上帝的指示。上帝告诉他说，阿伯拉罕，我觉得你不应该住在现在的地方，你应该移民到别的地方住。可是上帝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只告诉他，如果你住了听我的话，以后你会子孙满堂，那么子孙会跟天上的星星跟恒河沙数那么多，然后你的牛羊、你的产业、你的家产会一起发展。所以阿伯拉罕他二话不说，他就开始带着太太、带着其他的工人，那么使臣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么到后面，他的太太年纪很大了，其实根本是不可能再生小孩子了。可是阿伯拉罕还是相信上帝对他的许诺，说他子孙满堂，连他的太太撒拉都很过意不去，就告诉他的丈夫说，你赶快把一个下女、把一个佣人娶了，替我们家生个传宗接代的这个人，是阿伯拉罕生活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你就断子绝孙了。所以阿伯拉罕耐不过他的太太一直在枕边这么催促，所以他只好收了一个佣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生了小孩子。可是我们说阿伯拉罕还是相信上帝会完成他的许诺，会给他子孙满堂。所以要好不容易，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阿伯拉罕有一天在下午在这个树底下乘凉的时候，对面沙漠的对面来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阿伯拉罕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人，他们到阿伯拉罕这里来了。那阿伯拉罕好好的交代他们，替他们洗脚，然后叫撒拉在厨房里面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我们酒醉饭饱之后，这三个当中的那一个他就讲，他是阿伯拉罕，他说很谢谢你的交代，我明年我们还会来，当我们明天来的时候，我们要吃你的红蛋。这个阿伯拉罕倒是完全相信，可是撒拉他厨房里面洗碗，他听了这句话就有点觉得很可笑，他已经那么老了，老胖怎么能生猪，所以他就哈哈大笑。当他笑的时候，这三个人就是不太高兴，就告诉阿伯拉罕说，好，以后你的这个儿子就叫他笑，这伊撒，伊撒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他笑的意思。那么阿伯拉罕，所以他有了真正的一个儿子。可是我们说，当这个小孩子12岁的时候，上帝又去试探他，所以叫阿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小孩子杀了，奉献给我。所以阿伯拉罕也许二话不说，带着他的儿子到山上去祭牲。那么这一段圣经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这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是很多事情他是不懂事，所以他会问很多的问题，问到这个做老爸的心里很难受。因为他问他说，爸，你有没有忘记以前我们每年来奉献的时候都带了柴火，带了什么东西，带了火，带了柴，然后还带了礼品，对不对？带了一只羊，这次你有没有忘记东西？因为阿伯拉罕没有带羊来，他带他的儿子来。阿伯拉罕当然心里面很苦，不敢告诉他的儿子说上帝要他奉献。我们说当然到后面上帝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阿伯拉罕在奇克果的心目当中，他是完全不以他的理性的运作动作是尺度，而完全靠上帝的话，而相信上帝。所以这个信仰，阿伯拉罕觉得这是人的生存的基础最主要的一点。如果人依靠着上帝，有这个信仰上帝的心，那么其他的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解答。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变成从一个感性的世界，经过理性的世界之后，走上一个信仰的世界。所以走到信仰的世界，他心里面开始平安，他心里面开始平安，也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人生应该是第一个在上帝的面前体验自己的存在。存在是一个非常不耐火的东西， 因为没有人问你要不要来这个世界上，你就来了。也没有人问你要做哪一家的娃娃，你毕竟就做了哪一家的小孩子。所以一切都是命定。可是你要怎么接受这个存在？你如何接受这个存在，使到它能够发展，变成有本质的这个存在，这导致你的自由。所以七个果就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发展了那么一个原则，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传统的哲学都认为本质先于存在，那么在极客国来讲，他觉得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命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意见，结果整个的具体的存在就如此这般的存在了，加上很多存在的背景，你的家庭的背景，你的聪明才智的，你的身高体重，一切都在被规定。可是你要怎么样去生活，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个人，这导致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这个自由，所以本质是后面加上来的。所以在他来讲，前面可以说是就体验这个存在，然后你要去批判这个存在跟本质之间的关系，到后面你就要去实现这一个存在。所以齐克果我们说他是存在主义的始祖，因为他第一个首先把这个存在这个概念当作是具体的个人的存在，而不是属于抽象的、属于本质的、属于那些有体式的哲学能够处理的一个人生问题，他把它放到具体的这个人生里面来。而这个具体的人生里面，把人分成感性的层次、理性的层次跟信仰的层次。他自己本身的感性的层次，就是他摆脱不了他爸爸的阴影，他也摆脱不了他的未婚妻对他的爱这一个阴影。那么理性的呢，就是他到柏林去念书，就学习到如何人从自用自己的理性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存在，去批判这个存在，然后呢又能够用信仰的态度来去看圣经，而去了解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解到上天为什么没有你的同意把你创造出来了，让你有一个存在。可是本质呢倒是自由的，你自己可以把它加上去。所以在齐克果来讲，一个人他要完成自己的存在，是要在宗教信仰里面去完成，因为在宗教信仰完成的一个存在是在上帝的意志之内去完成的，而不是在自己个人的感性还是理性这一些方面，从这一些的圈子里面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存在主义的意思，也就在这一个所谓的存在主义的始祖齐克果的身上，跟他以后的一些这个作品上面能够显露出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